像沙门呐、啊，第一回向众生，我们的一生当中，断一切恶，断恶是功德；修一切善，修善也是功德。这个功德给谁呢？给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人。换句话说，我断恶是为一切众生断恶，我修善也是为一切众生我才修善。希望断恶修善这些功德福报给一切众生去享受。这个心量就是佛心，就是菩萨心，念念是这个心，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，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心量。第二，叫我们回向菩提，我们自己所求回向众生，就是利他了。对自己呢，只求菩提。菩提是什么？觉悟啊！我们自己不求别的，只求觉悟。求究竟圆满的大觉。觉悟到圆满。那就成佛了。第三，叫我们回向实际。实际是什么？实际是本体，是自信。你看《无量寿经》上给我们讲的三个真实：第一个，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就是这样。回向实际，实际是真如本性，也是《华严经》经题上讲的大方广，这三个字就是实际。啊，大是实际之体，是性体；方是实际的相状；广是实际的作用。众生跟菩提都不离实际，这种回向功德是无量无边的。幕后这一句，第十名毗卢遮那藏海之地，毗卢遮那。是报身如来的德号，这一句是梵文，它的意思遍一切处，前面都跟诸位报告。这是说自信的藏海，藏海是比喻，藏是含藏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都从自信而生，还回归自信，还是比喻。那么这个十句都是佛地，十句。可以说都是如来智地，为什么说十种？实际上十依旧是归纳，如果是展开来，无量无边的佛地， 这是从德用上来说，如果从体性上是一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，一是从体上讲的，多是从相跟作用上说的。我们华严为了说法方便起见，在相用上都给我们说实，说实是代表圆满，数字上代表圆满。那么这一句经文说是一见如来普光明地，我们要留意，这是如来的普光明地，不是菩萨。见是见离达到，你已经踏进这个地，踏进这个地就是成佛了吗？你跟如来同一个地了，在《大乘同信经》里面说的是个地，是地，这个佛的是地，普光明地相当于地，甚深难知光明之德，普就是广的意思，普是普遍，光明呢就是明的，明的意思，甚深难知，都在普光明之中，它的普不可思议，它的光明呢也不可思议。刚才说过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说一地就知足一切地，这个身地都圆满了。同时普光明也可以说是十地之总，因为每一地都没有离开普法智光的意思。那么第三句我们就介绍到此地，下面一句若于无量三昧注意了，如就是其如啊，前面也是尽，都是正德的意思，都是入了这个法门，这是正佛三昧，无量三昧海门，三昧是梵语。翻成华文的意思是正受，受是享受，正是正常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凡夫的享受不正常，六道里面没有正受。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，六道里面的众生，他们的受可以分为五大类，五种受啊。我们这个感受啊，也是很多，数之不尽，把它归纳起来，不外乎五大类。身有两类。苦 苦乐啊，这身有的时候感觉到苦啊，有的时候感觉乐，身有苦乐两种，心里面有忧喜两种，还有一种状况之下，身也没有苦乐，心啊也没有忧喜，这个很好啊。舍受，身舍苦乐，心舍忧喜，这个境界叫舍受。为什么说他舍呢？他保持不久，他不能保持久。如果这个舍受能够永远保持下去，那就叫三昧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三昧实在讲就是舍受的永恒保持。世间有禅定，佛常讲的四禅八定，四禅八定都是属于舍受，它不是永久的，都是暂时。纵然入第八定的这个境界，这个定很深啊，这个定的时间很长，经常讲的非想非非想天人，这是得第八定，寿命八万大劫，八万大劫时间还相当长，八万大劫过了之后，他这个定会失掉，所以还是属于舍受，不能叫他做三昧，他还是舍受。到什么时候啊，才能够称之为三昧呢？到第九定，像《楞严经》上佛所说的，声闻缘觉他们所证九次的定，第九定超越三界，超越六道轮回了，这才能称之为三昧，算是正受。所以阿罗汉的智慧称他做正觉，他的享受也能称之为正受，正受功夫浅的，不能叫做无量三昧，不能称为海印三昧，那不能称。那么从九次地定往上，等级繁多。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看到，就是一真法界里也有41个等级，41位法身大士，他们入的这个三昧就不相同。有浅深的差别，智慧的人有大小不相同，何况声闻要到初住菩萨，这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他修学的。所以三昧的差别等级就繁多了，而三昧里面的内容就更复杂了，所以才叫无量三昧。怎么会有这么复杂呢？ 因为世间这个四无太烦恼，生无万象，千变万化，而一个人在这个复杂环境里面，他的感受也非常复杂。佛在经里面举例说明，让我们从这些例子里面去细心体会。他的总名词总纲领设在就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说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这是真实。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这禅定。六祖能大师所说的这个禅定的定义，都是根据《金刚经》所说的。外不着相叫做禅，内不动心叫做定。可是每一个人烦恼习气不相同，有人不贪财，再多的财物摆在面前不动心，他不知道。我说这个人呢，眼根在财里面得了三昧，啊！可是他虽然不贪财，他好思，这个思一见着，他就三昧就没有了。财里是有三昧，思里是没有三昧。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了，你才晓得，我们眼看外面色相太多太多了。你在几个色相里头得三昧，几个色相里头不得三昧呢？你设立的境界无量无边，耳根对于音声的境界也是无量无边的，乃至于意根对发尘还是无量无边，六根对六尽无量无边境界，通通都不着相、不动心了，这就叫无量三昧。所以，究竟圆满的无量三昧，只有如来在果地上，他才真的。本觉菩萨还有一品。真相无名没有，他还不行啊，他这个正无量三昧里面还有没有正道，所以海是比喻，门是个门禁啊，这个他所入的这个定功啊，深广像大海一样，无论哪一个三昧都能帮助你明心见性，所以称之为门。门就是明心见性的门径道路啊。再看底下的这句话，于一切处皆随现身，事法所行悉同其事，纵持广大集中法海，遍开山桥，转不退了。前面四句所说的 都是讲的古法，与会的这些菩萨们，这是介绍他们的大智大德大能，他们所证得的。这下面这一段是讲他从古上所起的作用，那么这个作用里面这一段呢，也可以分作三个小段来说。第一个是现佛的身，现佛的四意，于一切处皆随现身。佛有没有身？佛没有身啊，这一点诸位一定要知道。佛没有身，佛能现一切身。应以什么身作度，佛就现什么身。那么佛在一真法界现的是报身，佛为什么要现报身？为度地上菩萨，那就现报身。何以故呢？地上菩萨真得报身，佛也要现同类的身才能度他们。佛在六道人道里面要度这些人，这一类这些众生一定要现人身。佛要度天人，一定要现天身。佛要度畜生，一定要现畜生身。畜生很多，佛要度那些猪，佛一定要变一个猪身。佛要度狗，一定要变个狗身。你跟他同类，同一个身相，才能跟他讲经说法了，度他。不同类的身呢，不行。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这一个事实真相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对我们修学有很大的帮助。一切众生都执着这个身相生活，这个错了。如果执着成佛，佛还有个身相，佛是什么相呢？三十二相八十。试问你能不能成佛？你成不了佛了。为什么呢？执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短轮圣王也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凡夫啊，不是天人啊，人道啊。纵然你修修的不错，将来修成佛道了，你也不过是藏教佛而已。藏教佛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藏教佛在十法界里面呢，没有超越十法界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，把身相脱掉。我有没有身相？没有身相。正因为没有身相，才能随类化身。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随类化身？执着这个身相的生活，跟这个样子不一样就不承认这生活，所以没有法子随力化身。普门品里面，观世音菩萨说三十二愿， 三十二应是把这个感应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，把感应分成三十二类，每一类里面无量无边。你比如说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二位说法，佛身很多，佛的形象也不一样啊。天台大师所讲六即佛，那就分六大类了。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师，那就是四十一类，四十一种不同的佛。所以佛身也不一样，佛有烈焰身，佛有圣焰身，这是大的区别，小的区别说不尽，这是我们要晓得。他有能力随类化身，如来果地上事发或行，悉通其思。佛用什么方式来教化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？佛用同四摄，四摄法里面讲到究竟圆满。我们今天是初学，注意一定要晓得，烦恼习气没断。布施我们可以学，不用布施，用现在话叫结缘了。你要想行菩萨道，你念念都有戒缘的心，时时刻刻有戒缘的事，你要真去做啊。身上常常啊装一点小的财物，遇到有缘的人送戒缘吗？没有，没有豁然欢喜啊，对他谦虚恭敬，这也是戒缘嘛，欢喜圆满。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这句阿弥陀佛让他听进去，业力而根，永为道种，都是解化缘满。现在你们在家里常常打电话了，越拿起电话阿弥陀佛，给人戒缘。我看现在许许多多同修穿的这个 T 恤上面印的阿弥陀佛，印的知恩报恩，都是跟人结缘的。常常要有结缘的心，有结缘的心，这个是不是？第二个是这个爱语要明了，不是甜言蜜语，不是说些好听的话，那你就全把意思搞错了。爱语是真正爱护他，这种语就是爱语。他做错事情责备他，劝他改过自新，虽然说的话不好听，爱护他也是爱语。这种爱语两个字要搞清楚，不是花言巧语，不是甜言蜜语，那个是口业里的绮语，不可以把绮语当作爱语，一定要辨别清楚。这个我们可以做，我们可以学习的。 第三个顺行，这是我们也应该学习的。一个有利益的事情，对他有利益，不是对我有利益，反而是对一切众生有现前利益，这是一切众生最欢喜的。现前的利益，将来的利益，那是有聪明智慧的人，他懂得，他欢喜，因为眼前他看不到嘛。一切众生利益的事情，我们要做，要认真努力去做。所以，诸佛菩萨给我们做实现，佛菩萨。不但有高度的智慧，都有大福报，可是他们的福报没有自己去享受。我们细心去观察他们的生活，都非常寂静，一点都不肯浪费，生活非常简单，没有求享受。我过去在台中求学，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十年，我观察他十年，十年不算短的时间，要是装样子没有办法装十年，装十年那就是真的了，这不是假的。他老人家的生活日中一食，他一天吃一餐，如果你要说他的工作量，他的工作量是普通人的很多倍，他不是没有事情干，他不是说每一天在盘腿面壁打坐一天吃一餐可以啊，你还许许多多事情要做，那你这一餐怎么可以啊，你的营养不够啊。我们跟他相处，他很早就起来做早课，中午休息的时间大概是一个小时，不多，他是两个大学里面的教授，他就上课，是奉司官府的主任秘书在上班，每天就签到上班，他很负责任。那么他创办台中佛教联社慈光图书馆、菩提医院，还有一个老人院，有两个幼稚园。他是董事长，常常也得去看看，还要去参加很多会议。每一天有的时候两三个会议，至少有一个会议念佛办。台中联社联友很多，这个将来我们也模仿啊，联友多了就分班，他分48个念佛班，每一班有班长有副班长，每一班呢一个月跟老师见一次面，这个陈老师讲开始，一个班呢一个月跟老师见一个面，见一次面，48个班，他天天要跟大家见面，不同的班吗？那个班的人数少，两三个班合起来；班的人数多，一个班，天天要跟念佛班开会呀，要答复念佛同修的疑难杂症，提问题。 你就晓得他的工作量，还要讲经，还要教书。所以你要跟他见面，一定是一个星期之前跟他预约时间，临时是决定找不到他，他没有时间接见。这样的工作量，一天吃一餐。吕炳南老居士一天吃一餐，他吃多少呢？是不是把三餐当作一餐吃呢？我曾经见过大兴吃五的，他们那个吃五不正常，把三餐当作一餐吃，所以吃的没多久，一身都是病痛，得肠胃病啊，饮食不正常。李老居士的一餐呢很正常，比我们都吃。他是山东人，喜欢吃面食，一餐面条就一小碗，我们现在普通吃饭的饭碗小碗一小碗，如果吃馒头呢，很小的馒头两个，那个菜非常简单，所以他一天的生活费用在那个时候台湾那些面一天生活费用，我看到他们很受感动。我在学佛的时候，我26岁的时候，学佛的大概半年，我晚上这一餐就断掉了。一般人想吃午，我只早餐、中午、晚上不吃，就是。很正常，到台中亲近李老师，我这个晚上这一餐干掉已经相当长的时间。你看到李老师这个样子很不错，我把早餐也干掉，学他了。我没告诉他，我到第八个月我才告诉他。哎，我老师我也吃一餐饭，多久了？八个月。身体感觉都是很好，很正常。肚子一拍，永远下去，不求人呐、啊！啊，人到无求品自高啊！我们自己的生活简单，不求人呐、啊，生活很容易维持。可是我的一餐比他吃的多，怎么那就没办法了，没法子赶去上他了。他一餐2块钱，我一餐3块钱，没有办法少吃，但2块钱我做不到。这就说明他的心比我清净，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明白了一个道理。我讲给他老人家听了，他点头。肯定给我做证明。我发现一个什么道理，这个饮食是能量的补充，也是体力的补充，好像燃料一样，天燃料。这个身体每个人消耗量不一样，有人消耗能量很多的，他必须要大量补充，有些消耗能量很少的，它是它补充就很少的。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体质，你才能做。能量消耗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妄想，可以说95%的能量耗在妄想上。真正你说维持。体力，你的工作，它所消耗的确实只有5-6%而已，不到10%。所 本心的愈清净，他消耗能量越少。于是我们在经典里面恍然大悟，阿罗汉七天吃一餐，辟支佛半个月出来徒步一次，半个月吃一餐，为什么呢？他消耗量少嘛，所以半个月一餐它足够了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心地越清净，消耗量越少，妄念越多，消耗量越多。如果你的妄想很多，杂念很多，你要学一天吃一餐，保险三天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是个耗油的，像汽车一样耗油的车，你给它油量不够，它走一点点距离它就不能动了嘛。这是事实。你心地越清净，妄念越少，你的消耗量就越少。我吃饭吃馒头，李老师吃两个，我要吃三个，他一小碗就吃饱了，说我要吃一大碗的这个，说明他那个功夫我还达不到。那么李老师的收入很可观，他兼差很多，收入很可观。在当时他一个月有大概有将近四五百元的收入啊，你看他的生活费用一个月得六十块，其余这些钱通通不是，他没有享受啊。学生多，有钱的学生也不少啊，看到老师生活这么清苦啊，有的时候送一点东西给他。送去之后他吃一点吃不完了，拿有个人在那边大家分而食之，有些人送衣服给他，他收了，那个人走了之后那衣服马上拿出来送别人，自己还是穿旧衣服。旧到什么程度，我们只知道他那一件中山装穿了几十年，破了呢，破了补啊。到他老人家往生之后，我们才看到他的真面目，他的内衣袜子都补过很多次了。在现在这样社会，还穿补衣服的人，我们听都没听说过。诸位要到台中看看李老师的纪念馆。他这些衣物陈列的人，你看看很受感动，借神到这种程度啊，他怎么会没有福报？他的福报是让大家去想，自己没想啊。在这个末法时期，实在是出家人当中我们都很少看到，在家之人我们怎么能不服输？力行利益一切众生之心，我们要认真努力做，不要做利益自己之心，这个要记住啊。众生修行，所以你那个烦恼断不掉，你的习气改不了，你不能够正果，不能够开悟，什么原因呢？念念还顾自己啊，还是利益自己。虽然想利益大众，我有一半利益大众，但一半要照顾自己啊， 如果现在画的大一点呢，好，我三分之二照顾大众，三分之一照顾自己，不行的。只要你有照顾自己这个一念，就是最大的障碍。你不能开悟，你不能起悟境界。所以我们要向佛菩萨学习，看看佛菩萨示现那个形象，完全为众生，没有丝毫为自己。所以他成佛，所以他能够明心见性，道理就是99%为众生，还有1%为自己，都不行，都是障碍，真正要如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大公无私，真正无了众生就是自他。